陆成，字彦深，是吴郡吴县人。祖父陆绍，任临海太守。父亲陆苑，任州从事。陆成从小好学，博览群书，无所不知，行走坐卧，睡觉吃饭，手不释卷。宋太始初年，任尚书殿中郎，建议皇后明讳，颁布天下应依旧称姓。左丞徐元依据司马孚的建议，认为皇后不称姓。春秋记载，从齐国迎娶王后都不说姓。陆成凭自己的意见利益，因此被免官，以平民身份代理职务。郎官旧吏因受杖刑，有名无实。陆成在任期间积累前后受罚，共达千余次。后来兼任左丞。太始六年，诏令皇太子朝服戴冠冕，用九章花纹。陆成与一曹郎秋重起议论，戴冠冕朝见，确实记载在经文中，秦朝废除六种冠冕，汉明帝时恢复。魏近以来不愿让臣下戴冠冕，所以官位到公的人家侍中官职。如今皇太子李治超越诸王，应遵循圣王圣典，改革近代制度。多次升迁任御史中丞。其建元元年，骠骑恣意沈宪等人的家奴门客抢劫，子弟被弹劾，沈宪等人安然无事。左丞任侠上奏陆成不纠举，请求免去陆成官职。陆成上表自行申辩，说旧例没有左丞纠举忠诚的道理。诏令外廷详细评议。尚书令楚彦回检查宋以来左丞纠举而忠诚不纠举被免官的人很多，上奏陆成学识浅薄，见解肤浅，贻误扰乱后人，对上掩盖皇名，对下笼罩朝议，请按县市免去陆成所任官职。诏令陆成以平民身份代理职务。永明元年，多次升迁任度支尚书，不久兼任国子博士。尚书令王翦对他说，从前曹植、妙月任此官，现在由您继任，才无愧色。王翦曾问陆成，崇礼门有鼓却从未敲响，他的用意何在？陆成回答，江东初建时，崇礼门都是茅草屋，所以设置鼓，有火就敲击以召集众人，相传至今。又写信给王翦陈述，王弼注周易是玄学所宗，如今若弘扬儒学，正玄注不可废弃，并说左氏春秋杜预之学是长处，古梁春秋就有迷信注，近来增加范宁注，不足并立。世上有一部孝经，题为正玄注，看其用词不与正玄注其他书相类，查正玄自序所著个书也没有孝经，况且属于小学一类，不应列在帝王经典中。王翦回答说，周易体力威严深远，十贯通群书，岂可专据小王王弼便认为完备，依旧保存正注，赞同高说。杜预注传超越前儒，古梁是小书，无需两种注，保存迷信儿，略去范宁，遵循就是。所有这些建议都赞同雅正之论。怀疑孝经非正玄所著，我认为此书阐明百祥之首，实为人伦所先，七略译文都把它列在六义中，不与仓颉、樊江之类相同。正注虚实，前代不以为贤，我认为可以安心，仍旧设立。王翦自认为博文多识，读书超过陆成。陆成对他说，我从小没别的事，只以读书为业，而且年龄官位已高，如今您年轻就忙于政务，虽然一看就懂，但所读卷轴未必比我多。王翦召集学士何宪等人大力商讨，陆成等王翦说完，然后弹出他所遗漏的数百十条，都是王翦所未见的。王翦于是叹服。王翦在尚书省拿出金箱、几案、杂服饰，让学士比赛历史，列举典故，列举多的得物，每人各得一两件。陆成后来更提出众人所不知的事，又个数条，并将旧物夺走。转任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、吴郡中正、光禄大夫、嘉济侍中，不久兼任国子祭酒。晋陵王萧子良得到一件骨器，小口方覆而底平，可容七八升，拿来问陆成。陆成说，此物名伏逆，单于用来赠给苏武。子良细看器底有字，仿佛可识，如陆成所说。隆昌元年，因年老多病，转任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未就任，去世，谥号镜子。陆成当时被称为大学者， 读译三年不解文意，想传宋书最终未成。王翦戏称他陆公是书橱，家中多藏古书，是人所罕见的，传有地理书籍杂传，死后才流传出来。陆成帝陆仙在宋氏获罪，当处死。陆成在路上遇见舍人王道龙，叩头流血，因此陆仙得免死。扬州主簿顾策以两个奴婢向陆仙抵押钱，陆仙死，陆仙子陆辉诬告为买券。陆成任忠诚，顾策于是被陆成压制，世人因此轻视陆成。陆慧晓，字叔明，吴郡吴县人，晋太尉陆完的玄孙。从陆完到慧晓祖父六万载，世代任侍中，都有名声德行。慧晓伯父陆仲元又任侍中，当时人比作金张二族。父亲陆子珍在宋任海陵太守，当时中书舍人秋当受宠，家在海陵，请假回乡葬父，子珍不与他来往。秋当请求征发民夫修桥，又因妨碍农事不许。彭城王刘义康听说后赞赏他。王僧达是贵公子孙，凭才华傲视他人，任吴郡太守，进入昌门说那里有闲人啊，故称一宫两院，阴阴门户。陆子珍五十内侍，是我的同类。子珍从临海太守因眼疾归家，任中散大夫去世。慧晓清廉耿介，正直立身，不随便郊游。同郡张旭称赞他说是江东的裴伟乐广。应州郡征辟举秀才，历任诸府行参军，因母亲年老回家侍养，十余年不出仕。齐高帝辅政时任命为尚书殿中郎。邻居亲族前来祝贺，慧晓举酒说陆慧晓年过三十，岳父掌管选举，才做尚书郎，你们竟还以此庆贺吗？高帝上表禁止奢侈，慧晓撰写答诏草稿被皇帝赏识，引为太傅东阁祭酒。其建元初年迁任太子洗马。庐江何典常称慧晓心如明镜，欲行触物无不朗然。王思远常如怀冰，蜀月也有霜气，当时人认为是实录。慧晓与张荣并宅，中间有池，池上有两株杨柳。何典感叹说此池便是礼泉，此木便是交让。到武陵王萧曷任会稽太守，皇上为他精选僚属，以慧晓为征虏公曹，与府参军沛伯刘金一同赴任。刘金是清廉耿介之士，走到吴地对人说，我听说张荣与慧晓并宅，中间有水，此水必有异味。于是命驾车前往舀水饮之，说饮此水则比令之心尽消了。何典向豫章王萧仪推荐慧晓补任司空院，加以恩礼，多次升迁任安西咨议，领冠军陆氏参军。武帝第三子庐陵王萧子清任南豫州刺史，帝称其小名对司徒晋陵王萧子良说，乌熊吃如熊，不得天下第一人任行事，无以振服一州。接着又说，我想到了合适的人，于是让慧晓任长史行事。告别皇帝，帝问你如何辅佐庐陵王，答静以修身，简以养性，静则人不扰，简则人不烦。皇上大喜，后任司徒右长史。当时陈俊谢哭为左长史，辅公晋陵王子良对王荣说，我府中前代谁能相比？王荣说，明公的两位上左，天下英奇，自古少见其比。子良在西邸抄书，令慧晓参与其事。不久迁任西阳王征虏、巴陵王后军、领汝公辅国三府长史，行抚州事。又任西阳王左军长史，领会稽郡城，行郡事。隆昌元年调任晋西王冠军长史，江夏内史，行颍州事。慧晓历任吴府辅政，立身倾诉，辽左以下前来拜访，一定起身送行。有人对慧晓说，长史位高权重，不应妄自谦卑屈尊。答我生性厌恶人无礼，不容不以礼待人，从未称呼士大夫为亲。有人问原因，慧晓说，贵人不可称亲，而贱者才可称亲，人生何须在心中立轻重之别，终身常称呼人的官位。建武初年受西中郎长史，行事内史如故。不久征召为黄门郎，未就任千吏部郎。尚书令王彦选拔门生补充内外重要职位，慧晓只用了数人便停止。王彦恨他，送一女妓 想与他交好，惠晓不接受。历曹郎令使历届以来都咨询选官事务，惠晓独断专行，未曾与他们说话。地派主舒善景俊对他说，都令使熟悉旧例，可共同参酌。惠晓对景俊说，60岁的人不能再咨询都令使做吏部郎了。皇上若认为我不胜任，便当拂衣而退。皇帝很忌惮他，后来想用为侍中，因身材短小才作罢。初为晋安王镇北司马、征北长史、东海太守、行抚州事，入为武兵尚书、行扬州事。崔惠景世平领右军将军，出兼南徐州。朝议又欲以他为侍中，王亮说，己和一代虚人，如今暂且向朝廷借他，以镇守南兖州。王莹、王志都说，侍中更需要英才，方阵也应有人选。王亮说，两者相比，则侍中职位不及，敌御敌寇紧急，如今朝廷力量很弱，宜从紧急者。于是任为辅国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、家督，到镇所不久因病归，去世，赠太常。三子陆辽、陆仁、陆坠都有美名，时人称为三陆。当初受惠小兖州，三子依次各做一道让表，文辞都雅丽，时人赞叹佩服。陆辽学问涉猎子史，长于精微之言，姿容俊美，须眉如画，位置西昌侯长史、蜀郡太守。陆坠字左公，年少勤学，擅长作文，在宅内建两间茅屋，杜绝往来，昼夜读书，如此数年，读一遍必能口诵。曾借人《汉书》《丢失五行志》四卷，便默写还之，几乎无遗漏。幼年为外祖张岱所器重，张岱曾对朱子说，此儿是你们家的杨元，指司马师，此处杨元或只有出息之人。17岁举本州秀才，刺史晋陵王子梁开西邸，招揽英俊，陆坠参与其中。梁天监初年，任右军安城王主簿，与乐安人坊交友，作感知己赋赠人坊，人坊因此作同名赋回报。到人坊任忠诚时，簪缨聚集，参与其宴会的只有英云、道盖、刘褒、刘如、刘显、刘孝绰及陆坠而已，号称龙门之游，即使是贵公子孙也不能参与。千灵川王东曹院，梁武帝雅爱陆坠之才，便诏令撰写新漏刻名，其文甚美。迁太子中舍人，又诏作石阙铭，诏令褒美之，赐卷30匹。多次升迁任太常卿，去世。子路转早会，7岁通经，任童子郎，去世。次子陆勉很像陆坠，一看几乎不能辨别。陆善字世如，是陆坠兄之子，父亲陆人，任御史中丞。陆善幼年有志节，以雅正之名。梁承盛年间，任中书侍郎，掌东宫管计。魏平江陵，陆善微服逃回建业。绍泰元年，授司徒右长史、御史中丞，因父亲陆人死于御史中丞任上，坚决推辞。陈武帝任辅政时，为司徒司马，到寿善时为侍中，初为新安太守。文帝即位，征为中庶子，领步兵校尉，掌东宫管计。陆善仪表端立，进退娴雅，步伐稳重，文帝让太子诸王都效法他。后再次拜御史中丞，仍因父亲死于该职，坚决推辞，未获准，于是暂时更换官署，迁居其中。太监年间，历任度支尚书、侍中、太子詹事、尚书右仆射，不久迁左仆射、参掌选事，令敕与徐陵等7人参议政事。去世，赠特进，谥号安子。因陆善是东宫旧臣，特赐祖殿。陆善子陆变会，年仅数岁，召引入殿内，举止有父风，宣帝因此赐名变会，字敬仁。陆善兄子陆建贤也方正文雅，位至少府卿，去世。陆贤字侠业，是陆惠小兄长的儿子。他气度不凡，与人交往不随意附和，年轻时就被同郡的张旭赏识，官至扬州别驾。齐明帝驾崩时，陆贤对亲近的人说，皇帝去世，百官将听命于冢宰，主上地位重要， 但才能薄弱，必定不能振作，灾难将要来临了。于是患上心病，不再参与周中事务。永元末年，刺史史安王萧遥光占据东府作乱，有人劝他离开。陆贤说，我作为别人的下属，怎么能逃避死亡？朝廷军队攻陷城池，陆贤因身为僚属被逮捕，到了杜老宅，尚书令徐孝嗣启奏说陆贤没有参与反叛阴谋。还没等批复，徐世彪就下令杀了他。陆贤有四个儿子，陆觉、陆将、陆完、陆香。陆将字卫青，当时跟随陆贤抱着父亲的脖子请求待死，没能如愿，就用身体遮挡刀刃，行刑的人把他们一起杀害了。陆觉字寒清，年轻时就有风度气概，喜好写文章。齐永明九年，皇帝下诏让百官举荐人才，同郡的司徒左西曹院顾号之上表推荐陆觉，周中举荐他为秀才。当时文章盛行，吴兴的沈约、陈俊的谢眺、琅琊的王荣因志趣相投互相推重，汝南的周瑜善于辨识声韵。沈约等人的文章都运用宫商，将评赏去入四声，以此制定韵律，有平头、上尾、封腰、贺膝。五个字之中音韵全部不同，两句之内脚趾不相重复，不能增减，世人称之为永明体。沈约在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后又论述了这件事。陆觉写信给沈约说，范晔在《自序》中说，我生来能分辨宫商，识别清浊，特别能协调轻重，处理艰难，古今文人大多不能完全明白这些，即使有懂得的，也不一定是从根本上得来。尚书也说，自从屈原以来，这个奥秘从未被看到，有人暗中与道理相合，却不是通过思考达到。张衡、蔡邕、曹植、王粲不曾有先觉，潘岳、陆机、颜延之、谢灵运离得更远。大致意思是想要工商互相变化，高低错节，如果前面有浮声，后面就必须有切响，一简之内音韵完全不同，两句之中轻重全部相异，言辞既美好，道理也很恰当。但看历代众多贤人似乎并不都通晓这些，却说这个奥秘从未被看到，恐怕近于污蔑吧。考察范晔说不是从根本中来，尚书说不是由思考达到，这是在揣摩情理时对玄黄有谬误，在摘取字句时注重音律。范晔又说有时有契合的，尚书说有人暗中与理相合。那么优美的吟咏清雅的歌唱，有词章和调韵的，虽然有些差错，也有契合之处。由此推论，可以谈论了。思考有契合有分离，前代贤哲同样不能避免。文思有通畅有阻塞，具体写作中不能没有这些。曹植之所以喜欢被人批评指责，陆机之所以在中篇留下遗憾，既然说是遗憾，就不是完美的作品。按理可以批评，君子如果抓住批评，便说合理的部分是暗合，哪里比得上指出其合理之处，而把批评作为遗憾呢？自从曹丕论述文章，深切地把清浊作为话题，刘桢上奏书大大阐明了体式的要领。关于抵触与妥帖的谈论，关于本末倒置的说法，兴起玄黄于律吕之中，比照五色的互相映衬。如果这个奥秘从未被看到，那么这些论述又是指什么呢？我认为前代英才早已识别公旨，只是没有详细指出，像现在的论述所声明的。至于掩盖缺点隐藏毛病，合于音律的少而谬误的多，这就是曹植所说的人的著述不能没有毛病，不是知道而不改正，而是说不改正就是不知道，这又是曹植陆机所说的竭尽心力仍多遗憾，不能强行用力的情况。如今允许说有毛病有遗憾的说法，那么必定自己知道没有遗憾没有毛病的地方。引用那些不明白不契合的作为暗合，为什么只污蔑那一种契合一种明白的情况呢？我的意思是，质朴与文采因时代不同，古今喜好有差异，或许急于表达情感事物而缓于章句。情感事物是文章所急迫的，美恶尚且各占一半，章句是心意所缓和的，所以契合少而谬误多。道理间有这些，必定不是不知道，这是很明显的。掌门赋、上林赋大概不是同一人的赋作，洛神赋、池燕赋便成为两种体式的作品。班固精神端正，咏史诗没有亏欠于东主。张衡恢弘富丽，羽列赋、 不累赘于平虚。王粲的《出征赋》，其他文章不能与此相称。杨修敏捷，蜀赋过了一天还没献上。随心写作而少有错误，那么事情就急促于一日。阴暗深沉而越发隐藏，道理就遥远于七步。一个人的思绪持速如天地悬殊，一家的文章工拙如地天相隔，为什么唯独工商律吕一定要求他们一致呢？议论的人可以说没有穷尽其中的情志，不能说没有先觉啊。沈约回答说，工商的声音有五种，文字的差别有上万，用上万的繁多配合五声的简约，高低起伏不是私立所能学到的，又不仅仅如此而已。十个字的文章颠倒搭配，字数不超过十个，巧妙的推算已经不能穷尽，何况超过这个的呢？屈原以来未曾用在情怀之中，本来无从得到他的仿佛了。像这样的奇妙而圣人不崇尚，为什么呢？这大概是曲折生运的工巧，对训诂意义没有裨益，不是圣哲玄妙言论所急迫的。因此杨雄把它比作雕虫篆刻，说大丈夫不为。自古以来的文人难道不知道工与的差异，商指的区别吗？虽然知道五音的差异，但其中的参差变动所不明白的实在很多，所以我的浅见就是所谓这个奥秘从未被看到。以此推论，就知道前代的文士便不曾领悟此处。如果拿文章的音韵比作弦管的声音曲调，美丑好恶不能突然互相违背。好比诗旷演奏乐曲，怎么能忽然有迟缓失调的声音？拿《洛神赋》比较陈思王的其他赋作，好像出自不同人之手，所以知道天机开启，那么律吕自然协调，六情凝滞，那么音律就立刻错乱了。陆机虽说光彩如锦绣，难道有在江波中洗濯，其中还有一片是魏文公的服饰？这是陆生的话，又有不能详尽的地方了。押韵与不押韵又有精粗之分，轮贬不能说清楚，老夫也不能完全辨别这些。沈约论述四声精妙有诠释辨析，而各种赋作也往往与声韵相违背。当时有个叫王斌的人，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著有《四声论》，流行于世。王斌起初是僧人，博览经籍，很有才辩，善于写文章，能倡导，而且仪容修饰。曾经穿着破衣服在瓦官寺听云法师讲解《诚实论》，没有座位，只有僧正慧超还有空席，王斌径直坐在他旁边。慧超不平，骂道，哪里来的这个道人，像对付一样冒失的闯入，于是命令驱赶他。王斌笑着说，既然有续勋僧正，为什么没有对付道人？不为所动，并且抓住机会提问，言辞道理清朗有力，四座的人都注视他。后来还俗，以诗乐自娱，没有人能了解他的名号。永元元年，始安王逍遥光谋反，陆觉的父亲陆贤被杀，陆觉因此被囚禁在上方。不久遇到大赦，陆觉感伤悲痛而死，年仅28岁。他的文集流传于世。当时有会稽人余言，凭借文学才能与沈约一同被文惠太子赏识，待遇非同寻常，官至骁骑将军。陆襄，字师卿，是陆觉的第四个弟弟，本名陆衰，字兆卿，有奏事的人误写为陆襄，梁武帝于是改为陆襄，字师卿。天监三年，都官尚书范秀上表推荐陆襄，从家中征召出任著作左郎。后来昭明太子萧统听说了陆襄的夜行，向武帝请求引荐他一起郊游相处。从庐陵王继室升任太子洗马，又升任中舍人，并掌管继室。出任扬州中从事，因为父亲曾任此官而亡故，坚决推辞。武帝不准许，允许他与府司马交换官署居住。昭明太子尊敬老人，陆襄的母亲年近80，太子与萧琛、傅昭、陆稿每月常派人问候，加赐珍馐衣服。陆襄的母亲曾突然患心痛，药方需要三升素姜。当时是冬天，天色又近黄昏，无处寻找，忽然有老人上门卖姜，分量正好符合药方。正要付钱，老人忽然消失不见。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陆襄的孝心感动上天所致。后来担任太子家令，又掌管祭事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陆襄当时已经50岁，哀伤过度，太子担忧他，每天派人见面小玉。中大通七年，担任鄱阳内史。此前郡人先于从服食修道之法， 常入山采药，时得五色幡耳，又在地上得到石玺，私下感到奇怪。鲜于从之前与妻子分室而居，远望鲜于从居住的地方常有异气，更加认为他有神异。大同元年，于是结集门徒，杀害广进县令王云，号称上院元年，设置官吏。他的党羽辗转欺诈迷惑，有部众10000多人将要出外攻打郡城。陆香先已率领人力修整城隍作为防备，等到贼人到来，击败了他们，活捉鲜于从。当时林郡豫章、安城等郡守在审查他们的党羽，趁机索取财物，都不能得到实情。有的善良之人全家遭祸，只有陆香所在的郡中是非分明，没有滥迹无辜。人们编成歌谣说，鲜于超后善恶分，人无横死来陆军。又有彭、李两家先前因争执而互相诬告，陆香把他们引入内室，不加责备，只是和言劝解。二人感激恩德，深感悔恨，于是为他们设酒食，让他们尽欢，酒宴结束同车而返，从此互相亲厚。人们又歌谣说，陆军正吴院家斗计罢筹共车。任职6年，郡中非常安宁。郡人李宪等420人赴朝廷上表，陈述陆香的德政教化，请求在郡中立碑，皇帝下敕准许。又上表请求留任陆香，陆香坚决请求还朝。太清元年，担任度支尚书。侯景围攻台城，让陆香在侍中省值班。城陷落，陆香逃回吴地。侯景的部将宋子先进攻钱塘，恰逢海盐人陆案举义兵袭击郡城，杀死伪太守苏婵瑜，推举陆香主持郡中事务。当时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逃避贼寇进入吴地，陆香派人迎接萧宁为盟主，派遣陆案和兄长的儿子陆运公率众跟踪宋子仙，与他们交战，陆案战败逃走，吴下的军队听闻也溃散了。陆香躲藏在幕下，一夜之间忧愤而死。陆香20岁左右遭遇家祸，脱去丧服后仍如同居丧，终身舒食不衣，不听音乐，口不谈杀害之事达50年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元帝追赠他为侍中，追封于干县侯。陆云公字子龙，是陆香兄长陆完的儿子。陆完官至宁远长史、琅琊、彭城二郡丞。陆云公5岁时诵读《论语》《毛诗》，9岁时读《汉书》，大致能够记忆。他的从祖父陆坠与沛国刘显质问10件事，陆云公回答没有失误，刘显惊叹称异。等到长大后，喜好学习，有才思，任平西湘东王萧绎的行参军。陆云公先前撰写太伯庙碑，吴兴太守张纂卸任经过途中，读了他的文章感叹说，当今的蔡伯皆啊。张纂到京都掌管选举，对武帝说了此事，武帝征召他为尚书仪曹郎，入职寿光省，以本官之著作郎侍，多次升迁至中书黄门郎，兼掌著作。陆云公善于下围棋，曾经夜间陪坐，五官触到烛火。武帝笑着对他说，蜡烛烧了你的雕尾。武帝将要任用他为侍中，所以以此开玩笑。当时天泉池新造了编鱼舟，形状宽阔而短，武帝闲暇时常乘此舟，朝中只邀请太常刘知灵、国子祭酒倒盖，又为朱毅。陆云公当时年纪地位还轻，也参与了。太清元年去世。张纂当时任襄州刺史，写信给陆云公的叔父陆香和兄长陆燕子说，都城信使道，得知贤兄子贤弟黄门去世，不仅是贵门失去珍宝，实在是有见识的人共同悲痛。他被世流如此推崇。陆云公的从父兄陆才子也有才名，官至太子中庶子，廷尉与陆云公都有文籍流传于世。陆云公的儿子陆琼，字伯玉，幼年聪慧，有思理，6岁时作五言诗，颇有辞采。大同末年，陆云公受梁武帝诏令，教定齐品、道盖、朱毅以下都聚集。陆琼当时8岁，在客人面前复盘，因此京城称他为神童。朱毅对武帝说了此事，武帝召见他，陆琼封神景物明亮，进退周详审慎，武帝非常惊异。11岁时父亲去世，哀伤消瘦有志性，从祖父陆香感叹说，这个孩子必定能承担门庭基业，所谓一个也不为少。等到侯景作乱，他携带母亲避难于县中的西乡，勤苦读书， 昼夜不懈，于是博学善于写文章。陈天嘉年间，凭借文学才能多次升迁至尚书殿中郎。陆琼一向有好名声，深得陈文帝赏识。等到征讨周迪、陈宝英等人时，都官文书和各种重要文件都奉皇帝命令交给陆琼处理，升任新安王文学掌管东宫馆记。等到宣帝担任司徒时，精心挑选僚属，吏部尚书徐陵向宣帝推荐陆琼，说陆琼见识广博，文才史才足够任用，在郎署任职时间已经很久，左西院一直空缺，他完全符合这一人选，虽然级别稍有超越，但他的委屈停滞已经积累很久了，于是任命为司徒左西院。不久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北齐。太监年间任几世黄门侍郎，转任中庶子，兼任大著作撰写国史。后主即位后，在中书省值班，掌管诏告。至德元年，任命为度支尚书，参与选拔官员事务，掌管诏告，并审理廷尉、健康两处监狱的案件。当初陆琼的父亲陆云公奉梁武帝之命撰写嘉瑞记，陆琼继承其主旨并续写，从永定年间到至德年间编撰成一家之言。升任吏部尚书，著作职务不变。陆琼精通谱牒，颇有见识鉴别。在此之前，吏部尚书宗元饶去世，尚书左仆射元宪推举陆琼，宣帝没有任用，到这时担任此职被称为称职。陆琼性格谦逊简朴，不自我标榜，虽然地位声望日益提高，但志向更加谦下。园林池塘房屋没有改建，车马衣服不追求华丽，四季俸禄都分给宗族，家中没有多余钱财。晚年深切知足，想避开权要，常称病不处理事务。不久遭遇母亲丧事。当初陆琼侍奉东宫时，母亲随同在官舍到丧事回乡，皇帝下诏加赐助丧财物，后主亲自撰写墓志铭，朝野以此为荣。陆琼哀伤思念过度，于至德四年去世，有文集二十卷流传于世。儿子陆从典，字游仪，幼年聪明，八岁时读沈约文集，看到回文言明，提笔模仿，便有佳志。十二岁作《柳赋》，文词很美。叔父陆虞特别赏识喜爱他，等到陆虞临终，命家中书籍都交给他。陆从典于是收集陆虞文章编为十卷，还写了集序，文章很精美。陆从典酷爱学业，博览群书，官至太子洗马、司徒左西院。陈朝灭亡后进入隋朝，官至著作左郎。尚书右仆射杨素上奏让陆从典续写司马迁、史记，直到隋朝，这部书没有完成，因弟弟接受汉王杨亮官职而受牵连免官，后来死于南阳县主簿任上。陆衍，字温玉，是陆琼的堂弟，父亲陆令公任梁朝中军宣城王，既是参军。陆衍幼年丧父，好学，有志操，周礼举荐为秀才，多次升迁至宣惠始兴王外宾参军，在嘉德殿学士任上值班。陈文帝处理政事之余，很留心史籍，因为陆衍博学，善于背诵讲说，被安置在身边，曾让他制作《刀铭》，陆衍提笔集成，没有修改，文帝赞叹欣赏很久，赐给一套衣服。不久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作为琅琊王后的副手出使北齐，到邺城时王后去世，陆衍成为正使。当时二十多岁，风度明朗，应对娴雅敏捷，齐国士大夫很倾心。太监初年任武陵王明威府公曹使，兼任东宫馆记，遭遇母亲丧事离职去世。至德二年追赠司农卿。陆衍清心寡欲，少有征进，潜心精极，安然自得。所写诗文多不保存底稿，后主寻求他的遗文，编成两卷。弟弟陆虞，字甘玉，年少时专心学习，文辞优美，周礼举荐为秀才，两次升任至军师晋安王外宾参军、东宫学士。兄长陆衍当时任馆记，都以才学陪侍左右，当时人把他们比作二英，印阳、英渠。太监年间多次升迁至太子洗马、中舍人。陆虞聪明敏捷，记忆力强，曾跟从汝南周弘正学习庄子、老子，跟从僧涛法师学习诚实论，都通晓大义。当时皇太子好学， 想博览群书，因为子书极不繁多，命陆虞抄录撰写，未完成就去世了。太子为他流泪，亲自撰写祭文，又和詹事将总论述他的美德，言辞很悲伤恳切。至德二年，追赠光禄卿，有文集十卷。陆虞有堂兄陆介，堂弟陆琛。陆介字润玉，是梁朝大将卿陆晏子的儿子，宽宏儒雅，有见识气度，好学，能写文章。后主在东宫时征召为管祭，仍兼任中舍人。不久因病失明，将要回乡时，太子解下衣服赠给他，为他流泪。太监八年去世，至德二年追赠少府卿，有文集十卷。陆琛字节玉，是宣义临川王长史陆秋公的儿子，年少聪慧，侍奉后母以孝顺闻名。后主即位后，任几世黄门侍郎、中书舍人，参与掌管机密。陆琛性格比较粗疏，因泄露宫中谈话获罪，下诏赐死。陆杲，字明霞，吴郡吴县人，祖父陆辉，字修游，刘宋时补任健康令，清廉公平无私，被文帝赞赏。元嘉十五年，任命为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、加都督，清廉名声仅次于王振之，被世人百姓爱戴歌颂。二十三年，任益州刺史、也加都督，抚恤百姓有方，威严恩惠同时著称，寇盗平息，人口物产丰富，属地安定。死于任上，去世那天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文帝很痛惜，谥号为简子。父亲陆睿，任扬州中从事。陆杲年少好学，擅长书法绘画，舅舅张荣有很高名声，陆杲风度举止很相似，当时人称日下无双，唯有旧生。任尚书殿中曹郎时，上任之日，八座成郎都到上省行交礼，而陆杲迟到，没有按时，被免官。后来任司徒从事中郎。梁朝建立，任相国西曹院。天监五年，官至御史中丞，性格刚直，无所顾忌。当时山阴令于坚在任贪赃数百万，陆杲上奏收捕弹劾他。中书舍人黄牧之拿于坚的事托付陆杲，陆杲不回答。梁武帝听说后问陆杲，陆杲回答说有这事。武帝说认识黄牧之吗？回答说臣不认识此人。当时黄牧之在皇帝身边，皇上指着说这就是那个人。陆杲对他说你是个小人，怎敢把罪人托付给南司？黄牧之变了脸色。领军将军张继是陆杲的堂舅，陆杲曾因公事弹劾张继，张继借试验向皇帝诉说陆杲是臣的至亲，小事弹劾臣也不宽恕。武帝说陆杲职责所在，你怎能闲怨？陆杲在台省号称不畏强暴，任一星太守，在郡宽厚仁惠，被下属称赞。历任左护尚书、太常卿，出任临川内史，将要出发时辞别武帝，在座中上起请求招募部曲。武帝问为什么不通过主管官署呈报，陆杲回答说主管官署不受理。武帝很怪责他，因他即将上路未加追究。后来入朝任金子光禄大夫，特进去世，谥号为质子。陆杲一向信奉佛法，持戒很精严，著有沙门传三十卷。弟弟陆续学问涉猎，有思想条理，官至太子家令，撰写禁书未完成。又著有陆史十五卷，陆氏离权志一卷，并行于世。儿子陆兆，字动元，年少专心学习，博览群书，善于写文章。简文帝在藩国时，任记事参军，撰写皇帝文集序言，逐渐升迁至太子中庶子，掌管管祭，礼遇很丰厚。大同七年，因母亲年老请求离任，公卿以下在征虏亭设宴送行，皇太子赐给黄金五十斤，当时人把他比作叔广。母亲去世后，最终官至光禄卿。当初简文帝在雍州时撰写法宝联璧，陆兆和众多贤才一起摘抄分类数年，中大通六年完成，命湘东王作序。参与作者有侍中、国子祭酒、南兰陵萧子贤等三十人，堪比王相、刘少的、黄览。论曰：陆成的学问号称博古，但应用不合时宜。干将之所以被当时看中，贵在他能果断切割，对于事情不能完全周备，输出的讥讽是有道理的。 陆书明持身有简述，大概是人们所期望的雅道相传，可以说是在德之人。陆稿正直被称道，陆兆以文采通达，也值得赞美。旧时陆徽有传，事迹大概很少，现在附在孙子陆稿传的上面。